生活滋味来自友人一起品味。裴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
听裴社长聊小吃，
火腿、蛋、起司跟小黄瓜的搭配都甚为清爽。
说形象，
我常常用大象在跳舞来形容射手座。
讲节气，
立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这时候呢，
谈音乐。
今天呢，我们又要聊聊古典音乐了啊。我邀请到的是
每周二在静好听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 定期更新。在忙碌的日常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深入社会的角落，正视人性的黑暗。
当我们走在社会线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三在新闻进来听播出的节目社会线上，我是金周刊社会组记者小傅。
我是社会组记者傅轩。
好，那本集的刑事特搜请到傅轩来跟我们分享一件发生在1992年的分尸命案。那虽然这个命案发生在1992年，但是事件却要从7年后的1999年开始说起。当时警方接到了一个奇怪的报案嘛，那是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个女生她就非常的紧张，她就说我要举报有人被分尸了。
那她是在哪个地区？
在基隆市啊。
第四分局嘛，
对
对，那当时第四分局的警方就有问他说是谁做的嘛。
然后那个女生就说是她的男朋友姓张，然后可是是七年前的事情了。
对，那当下警方听到这个女子的说辞其实就是很不解，没办法理解嘛，因为七年前就发生的是你七年后来报案，那当时女子的讲法是怎样？
她是说她被她的男朋友威胁，然后可是她真的忍不住，她受不了，她一直梦到当初那个死者，然后就是跟她诉苦，就说：“哎，她说姐，你在现场我很痛苦，哎，湿淋淋的，你也都不帮我。”然后这女生是讲的非常的激动，可是警察就还是不相信，那女生就叫警察看她的嘴巴。
那其实在这个女生要求警察看她的嘴巴的时候，那当下现场那位警察看到是有点吓到，因为就是来报案的这个女子上排的牙齿全部都不见了，然后其实应该当下他是觉得这个女生可能有被家暴或被打干嘛，然后那进一步的关心之后才让这名女子开始说出了这段隐藏七年的那个人肉羊肉乳的事件。
重返社会瞩目的刑事案件，还原警方与嫌犯斗智过程，欢迎来到刑事特搜。
七年前呢，这个女子跟她的男友一起在基隆市北宁路上面经营一家羊肉炉店。那这个她的男友呢，就是老板，然后这个女的呢，就是所谓的老板娘。那老板娘呢，就说店里有一个常客，她的绰号叫做文烟。那天就是在1992年的11月14号，是文烟的生日。她就跟她的好朋友呢，来店里吃羊肉炉庆祝，然后要再去续她唱歌。那文烟唱完了歌，就又一个人呢，回到了羊肉炉店去继续喝酒。到了深夜的时候，老板娘就看到这个文烟已经喝到烂醉了，她就说：“你赶快回家啊！”可是这个文烟就不走，然后还跟这个老板娘吵架，
就是小就对了。
对，然后他们就是有动手拉扯啊，然后一个不小心，这个老板娘就是重心不稳，就从店里的楼梯跌到了地下室，然后呢就吵醒了刚刚喝完酒在地下室睡觉的老板。那这个老板其实他脾气很暴躁，然后再加上他在睡前又喝了一点点酒，所以还有一点醉意，然后就被吵起来，然后就很生气，然后看到文烟呢就是烂醉，而且还不肯离开，所以他就当场破口大骂。那老板就很生气，他就拿起了铁条朝这个文烟疯狂的殴打。
老板娘当时看到没有去挡或者是阻止他吗？
当然啊，就会去挡啊。然后所以呢，这个老板娘呢，她就先躲在那个店里的屏风的后面。其实她有犹豫一下，因为她是因为听到那个文烟很瘦又很小，她就不断的哀嚎。结果不久之后呢，整个店就鸦雀无声。
鸦雀无声是怎样？是被打晕了，还是说？ 老板打累了。
嗯，可是他就不敢，就是这个女生啊，他就不敢马上出去确认，他就说再躲一下，我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然后突然间呢，这个店里面就响起叩叩叩的声音，然后很像是他在羊肉炉店很常听到的那个剁肉的声音。
嗯，
然后只是其实就打烊了，就不会再切啦，今天就休息。可是所以他就很害怕，这个老板娘就赶快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看到他男友就是老板在浴室，然后手里拿那个店里面的杀专门宰羊的屠宰刀，一刀又一刀的划下，然后鲜血就不断的喷洒这样子。然后他那个女生他就往地面一看，咦，那个老板在肢解的不是羊，是文烟。
嗯
很可怕哦。
嗯，文烟要讲清楚一点，不然会以为是我们同事。
对，而且又瘦又小。
对
然后呢，这个老板娘就吓到，她就赶快跑到外面啊，然后就先去找人求救嘛。啊，有一个卖槟榔摊的说，就对着一个看到一个槟榔摊老板还在，他就说：“哎，杀人了！”然后就希望说他能够帮忙报警。可是这个槟榔摊的老板没有理他
啊？为什么？用话台狼啊，够不被吵一下？
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女生很常跟她男友吵架，所以附近的店家就是见怪不怪，就没有想到说
就觉得两个又吵架了。
对，没想到事情居然这么严重。可是这个老板娘她因为不停的大喊嘛，就反而被这个在砍人的剁肉的老板听见了，她就直接又跑到街上，然后就把这个非常激动的老板娘一把抓回店里面，然后就把门关上，然后就威胁他说：“你在现场，你就是共犯。”
嗯，
所以这个老板娘呢，她就不敢反抗，她很怕自己也被杀，她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文烟被肢解成肉块，然后她就看着她的男友，就是把文烟的手、脚、头啊，就是一个一个分开装袋。
嗯哼。
很细心呢、欸，为什么不一起？
分开装比较好搬呐、
啊。哦，好，袋子的问题。好，那还拿了一个红色的棉被，把它整个就是撕开都包起来，然后就放到这个火锅料的纸箱里面。
嗯，然后呢，上面什么给息都有，很方便。
对，就地取材，就地取材、嗯。好，
那隔天其实还是要开店啊。那店员来上班。有看到老板要出门，然后还看到纸箱跟棉被嘛？他好像听说有好奇的问老板说：“啊，这些是什么啊？”就像你讲的嘛，老板脾气差嘛，他就说你卖差他贼嘛。
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变成说这样讲完之后，店员也不敢再多问嘛，
就是
反正就做生意嘛。
那我先忙
了。对，那结果老板是怎样？隔天出门，他是把应该就是要去弃尸嘛，他是把这些尸块再去哪里丢？
他就把这些尸块再到滨海公路瑞芳一带的蝙蝠洞丢掉，然后可是他有留一些小的。
嗯。
回到店里面，所以这个老板娘就亲眼目睹说：“哎、欸，老板把这些比较小的，就是尸块加到羊肉炉里面卖给那个客人吃，这样子。可是他就是反正省钱，然后又可以灭证什么，他就也是很若无其事这样子。
这已经不是那个黑心食品的问题了吗？那其实老板娘隔了七年才报警，是因为老板就是说脾气不好嘛。那原则上。”照我们刚才听到的情形，应该也有家暴的状况。那他就是以凌虐的手段一直控制老板娘嘛。那我们刚才前面讲说他上排牙齿都不见，其实听说就是被老板一个一个用老虎钳拔掉
的。对，没错，就是时隔七年了，这个老板娘虽然他跟着警方非常详细的交代了这个事情，对，可是老板娘就是因为他说不出这个死者的名字，他只知道文烟，而且文烟只是一个绰号，他也不知道他的本名，所以警方还是听完就是半信半疑，也没有要理他的意思。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破案都很刚好了哈，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就是在这个时候，警方就接到了一个协寻的案件了哈，就是有一位李姓女子的小儿子过世，那她想要通知她的大儿子回家来协助处理小那个等于算弟弟的嘛后事的部分嘛哈，然后可是她不管怎么样都联系不上，然后结果警方一查发现大儿子的机车。就在羊肉炉店，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基隆北宁路附近的这个羊肉炉店的附近的骑楼停了七年。那警方就跟附近的那个住户跟店家问了一下嘛，那很多个店主都记得这一个就是李姓妇人的大儿子，在案发当天有看到他在羊肉炉店里面出现，
我们说了冥冥中事有注定啦、居然还有邻居也印象深刻、他也有说、当天晚上真的有听到堕漏的声音传出来、阵阵这样子、然后就很好奇说、那个店家什么生意这么好啊？那么晚了一点一直在堕漏，一整个晚上都在堕漏、所以警方就开始怀疑，就说那好像真的是失踪的大儿子跟遭到分尸的文彦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啊？他就开始展开了调查。
那这边也要说到，当时在瑞芳的第七公墓，那里有埋葬了三具无名尸。那因为在分尸案，就是1992年，发生的同一年，也发生了基隆市国大代表杨思勤的哥哥杨思东离奇失踪的案件，所以警方在基隆展开地毯式搜索的时候，范围也就包含老板娘提到说那个他的男友，也就是这个杀人的老板去弃尸的这个蝙蝠洞。那当时就有意外发现了三具尸体、都没有人认领也没有身份，所以就先用无名尸结案安置在瑞芳公墓的第七公墓。那检察官就判断说、那这起案件可能和当年找到了这三具无名尸有关嘛，那就是先带队去调查嘛，等于说是重新开棺验尸吧，对不对？
对，没错。然后呢，但是因为是无名尸的墓碑，所以都只会刻不详、那现场呢的人员就只能随机的开挖，结果这一开就是看到那个文彦的头颅。
那当年负责安置文彦的警察就说了，是。当然不是说一开始就看到文彦一颗头在那边，然后脸还在那边就 认出来了哈，是先在蝙蝠洞寻获一个纸箱和一床棉被，那旁边还有放冥纸，那跟老板娘形容的一模一样，所以当年发现这颗头颅的人有印象了哈，所以警察当时也是说，发现这个头颅跟其他相关尸块的时候，他也是吓了一跳，那觉得说。被肢解过的尸体不太寻常，所以在下葬前特别把头颅跟手脚用福马林浸泡保存，放在塑胶袋里。
所以就导致说这个文彦的头放在福马林里面就保存得非常的完好、而且牙齿很完整，还要长出胡须、
这个好像又变成那个之前法医放在实验室的那一颗头的传说。
对，
还长出胡须。好，那更巧合的是说当时的收证照片，然后被塑胶袋包着的样子，那警方也有拿给那个来报案的老板娘看嘛、那结果老板娘说这个跟他梦中听见的跟梦到的湿淋淋的状况就是很相似这样子嘛。
对，然后真的很巧，因为呢警方后续就根据这个李妈妈提供的资料，然后就从大儿子生前的就医记录做了齿痕跟头颅的比对、那吻合度就是 99.9999%， 反正就是对啦、然后呢就确认说这个就是李妈妈的大儿子啊，就是老板娘口中的文彦。
那这个确定之后，基本上应该尸体找杀人案是这样，一定要有尸体啦，大部分的杀人案一定要有尸体，那尸体找到确定了，那自然老板娘口中的这位她男朋友就真的就是嫌疑很大，那警方立刻就去逮捕老板。不过想当然七年前的事啦，大家一开始第一时间一定都是坚持否，就是自己没有做这件事。那而且羊肉炉店在分尸后，在命案发生后不久就收摊了啦，那现场早就在新的店家装潢的时候被破坏，那有吃下那些肉的过了七年大概也都对就是没了，消化掉了，所以警方就只能让老板测谎，那当然是没有通过，可是测谎在法庭上并不能当成唯一的证据，所以警方为了要突破老板的心防，就跟老板娘回到案发现场，然后还原七年前，就是等于说有点做一个场景是跟七年前羊肉卤店一模一样的摆设，然后就把老板带到了现场。
然后原本这个老板他一直坚称说他不是凶手，然后还很神情自若嘛，然后可是他看到了他的那个女朋友吧，他就讲话开始支支吾吾、然后到后面甚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可是在多年的判决过程中呢，这个老板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认罪，
在审判过程中都没
认罪。对，但是因为那个文彦除了头啊手啊脚啊以外的尸体都 老板都没有办法交代去向啊，所以你妈妈非常的悲痛，所以到现在呢，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未解的谜团。那最后这个法院就要找到当时在店里工作的员工，那他们也有指认说，有曾经看到这个老板带着一床棉被出门，然后加上老板娘还有附近邻居的证词以及收集到的种种证据，就判这个老板是无期徒刑定谳。
好，那其实这件案子很骇人听闻啊，尤其是如果有曾去那间羊肉卤店消费过了，大家都会开始怀疑自己吃到的到底是羊肉还是人肉。那这个案子之所以过了七年才破案，是因为这个目击的老板娘，她当天跟附近店家求救的时候就是没有邻居理她嘛。那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像怎么讲，放羊的小孩，就是大家不是说他说谎，而是说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情况之下，因为像我们刚才提到说，因为老板跟老板娘常常吵架嘛，那变成说逃给你们出来的话，救人的时候，大家的第一个时间的想法可能说啊，这两个够
得
玩
了，
哎呀，我们来得
玩。那是你，你会理他吗？
还是会啦，我
讲。可是他又来了嘞，
就又来了，还是要问说啊，今天打到哪里？
那他
对对对。对，因为每次都来，你也是每次都要问一下，
所以你会问
你怎么知道哪一次他不小心就被打死
了？他真的没遇到你。
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事后老板娘当下求救邻居没理的情况下，当然是他们习以为常是一个条件。那事实上，在命案发生之后的七年内，老板娘也是一直被家暴嘛，到最后他报案的时候，他的整排牙齿上排的牙齿是被老虎钳拔光的嘛。那其实这种事情，怎么讲，就像刚才傅轩问我的啦，可能你们邻居家的这个老婆常常被她老公打，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大家不要习以为常，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哪打了七年哪一次，最后那一次她跟你求救就是她被打死的那一次。我讲真的，这个自己遇到自己的良心都会不安，那其实该协助的就是协助，不要觉得说会惹火上身。协助的方法很简单，你帮忙报警就好了。你也不用自己去，你也不用再回头去帮他打老公嘛，对不对？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们会建议听众，就是说如果遇到有求救的讯号啦，好，大家最起码帮忙报110、119，好，这样子可能保护了向你求救的人，也可能就像这个案子一样，你在一个意外的状况下去帮了一个已经被杀的人伸冤，这样子。好，只要你的打给110、119不是恶作剧啊，好，不是说在那边开玩笑，我跟傅轩在那边聊一聊，哎、欸，大人，傅轩打我，我要报案，我要告他。对，那这个其实只要不是恶作剧，我相信警方或者是消防队，他们都就算跑了个空，他们也都可以理解。那只要你做一个动作就好，你可能就救了一条性命，这样子。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有兴趣了解更多社会事件的听众，未来如果不想错过节目更新的话，欢迎持续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追踪新闻进来听，社会线上上架时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我是小傅，
我是傅轩，
我们下周三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